交错时交第二部分，闭上女爵就状与 Bernard Bertschy、Nicola Glumino 和 Gerda Bezier 的对话。波尔多站在十字路口，波纳布茨奇 Bernard Bertschy 敲响警钟。波尔多，把消费者忘了吗？在巴黎葡萄酒展期间，您举办了一场关于21世纪葡萄酒传播的讲座。那么，如何吸引新一代消费者去了解并欣赏相比上女爵酒庄 Pichon、Comtesse、De La Lan 这样卓越的葡萄酒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并不担心，只需要让事情自然发展。我刚进入葡萄酒行业时，正值一次危机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今天的这场危机反而抱有一种积极的看法，因为它让一些原本几乎卖不到的稀有酒款中心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即便是对年轻人来说也是如此吗？
当然是。我在担任《费加罗报》记者的同时，也曾在多所知名高等学府任教。我每次组织品酒会，都会邀请我的学生们一同参与。这些年轻人总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前来。当我聚集起誓舞蹈，而是为充满好奇与热情的学生时，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总能为品鉴注入活力，也让酿酒师焕发新的动力。我对这一代年轻人一点也不担心。的确，葡萄酒价格的上涨让他们难以接触到这些酒款，而波尔多也并不总是采取了最适当的应对方式。但每当我轻易为一把无物分级酒庄的代表来向这些年轻人介绍葡萄酒时，他们总会被这群青年对伟大葡萄酒的兴趣所打动。我们必须继续为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缺乏教育，很难真正了解葡萄酒的世界。但与其他产区相比，波尔多始终在教育下一代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我记得有一次，我给让米歇尔·卡兹 Jean-Michel Cazes 打电话，他立刻回答我，当然我们会支持你，你的想法太棒了。问题在于，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无法真正接触到这些酒，幼师就会因为失望而说我不喜欢，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因此必须创造一种接触途径，因为他们的需求确实存在。博尔多曾一度以为价格会持续上涨，但最终无论如何总还是需要有消费者，哪怕是最富有的人，也不会一天吃三顿以上或无止境的买酒。当我研究消费者群体时，我注意到有一群年轻的爱好者，他们每周喝两次酒，而且也渴望学习。比如说，每年举办的波尔多葡萄酒节 Bordeaux Fête Le Vin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举措，有助于满足这种兴趣与需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围绕葡萄酒进行传播呢？
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有很多可能性，因为葡萄酒的手中本身就非常多样。首先，每一代人往往是通过与上一代的对比或反叛来建立自我认同的。你不会听你祖父母时代的音乐，那么呢，年轻人对自然酒或桃红葡萄酒感兴趣也很正常，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探索经历，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将前辈的传承传递下去。过去这种传承啊，通常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但现在45到65岁这一代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事实上，他们自己反而是消费桃红最多的一群人。因此，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断裂的环节，一个传承的缺口。我来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做了一大锅钵跟地豚牛肉，我的15岁女儿晚上吃了一些，第二天又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吃，我特别高兴。因为现在的这一代孩子很少吃这种带酱汁的肉类菜肴，而他不仅吃了，还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种分享的观念非常重要，在葡萄酒的世界里更是如此。供应的氛围是核心所在。然而，自从艾文发 La Louis Evan 逝世以来，我们就不能再公开强调与酒精有关的供应氛围了。我刚写了一篇关于代际传承的重要文章，结果被自我审查机制否决了。其实我们每一位葡萄酒爱好者都有责任参与者向传承，每个人都应该与年轻一代分享美酒。这其中的两个关键词是分享和共饮。
智能手机也改变了葡萄酒的沟通方式，您不觉得吗？
是的，而且这带来了许多好处。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及时获取信息，也更容易与他人进行互动和交流。实际上，我们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意见领袖信息来源的有趣研究，85%的影响者仍然以来自媒体作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为什么现在连好酒的销售都变得如此困难？
主要原因是价格持续上涨， 逐渐溯源了咱那些重视的消费者，他们卖就是为了享受，并且每年都会为自己的旧窖添酒，就像我以前那样。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在法国和欧洲，但近年来这种联系被打破了，就专门过度追求高端化，反而忽视了这部分热情的客户群，结果销售渠道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整体变得贫瘠。而如今在市场下滑的情况下，想要找到合理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
您如何看待当前波尔多的市场？
这是一个复杂的市场，波尔多的问题在于它已经不再时尚了，扭转这个趋势并不容易。波尔多过于自信呢，认为我们不可替代，我们是最好的，但一直没有真正理解需要用心呵护消费者。以前波尔多有幸在品酒期 Primers 期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卖家和记者，他们甚至自己承担住宿费用，这在葡萄酒界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让我选择，我可以每两周就被邀请去意大利或西班牙，那里邀请专业人士时，欧盟会承担一般的费用，而法国方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要注意，并非所有波尔多葡萄酒都处于危机之中。我认识一些来自凉亥之间 Entre deux mers 的小酒庄，庄主们会亲自参加各种展会，并且细心维护客户资料库。他们并不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客户每年都会毫无例外地订购而是四瓶酒。这些酒庄的运营是独立于贸易上的。关键问题是忠实，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故事讲述在哪里？过去贸易商负责管理小产区的葡萄酒，但如今大多数贸易商已经放弃了这个大宗市场，转而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精选旧款。此外，有些葡萄酒根本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因为消费者的期望越来越高。波尔多没有足够的经营最终消费者，仅仅标注波尔多都已经不足以确保效率。现在呢，当消费者在我的网站上阅读我的文章时，他们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酒，最好能立即购买，而波尔多常常缺乏这样的信息。不能忘记，波尔多也曾经历过艰难时期，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波尔多失去了其主要市场，美国。幸运的是，中国市场的崛起帮助波尔多扭转了局面。过去全世界的卖家都会来到波尔多购买葡萄酒，但旧庄门为能在市场格局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过于专注于提升自身的渴望度，试图成为奢侈品，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客户。如今我看不到又哪个市场能够拯救波尔多葡萄酒。对我来说，波尔多过于关注分销渠道，撑着一个幻想中的富裕客户群，而对酒的实际销售和推广关注不足。很多酒庄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如今酒庄们已经配备了完善的条件，能够在全球推荐他们的葡萄酒，
使得这一点变得越来越紧迫。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而其他产区则取代了我们的位置。波尔多满足于分销那些已有需求的葡萄酒，旧上门总是推销同样的酒款，并在价格上进行激烈竞争。但真正的全球竞争现在发生在分销渠道上，葡萄酒必须出现在合适的地方，以合适的价格销售。波尔多交易所以来的是19世纪基于分配的体系，而我们现在身处21世纪的市场，是一个需要争夺市场份额的时代。
这是不是意味着波尔多交易体系已经没有未来了？
不是的，但他必须彻底重塑自己。
怎么做呢？
我妻子曾在美国做了15年的战略顾问，她提到20世纪初，有些多品牌店，公证人的妻子会去哪里卖他的迪奥宝宝和 Chanel 裤子。如今大品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分销渠道并全面掌控，在波尔多旧庄通过波尔多交易所销售的旧款却无法掌控他们的分销渠道。
但他们现在对市场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了，我们会分享销售数据，把他们与我们的进口商、分销商建立联系，并安排餐馆、午餐和晚宴，让他们的客户更了解我们的酒。
是的，但这仍然是片面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酒具体在哪里。波尔多交易所仍然专注于价格战，而不是致力于分销质量的提升。正如我妻子所说，当人们只谈价格时，就不再关注产品本身了。每一个酒商都应该专注于某一个没有直接竞争对手的销售渠道。
现在我们虽然有不少酒商在运作，但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您看来，最终只会剩下少数几家吗？
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举个例子，没有任何逻辑让物价就上同时在奥地利销售同一款酒。 结果只会导致他们在价格上互相竞争而已，单只剩价格竞争，产品本身的价值就被忽视了。
我们这些旧商业在提供服务，鼓励客户与多家旧商合作，这难道不是一种优势吗？
确实如此，但博尔多旧业体系 LaPlace 必须重新组织。现在有太多旧商在销售同样的产品，价格也相近。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我们需要主动争取消费者，通过讲述故事来打动他们。葡萄酒需要有人情味，而这正是酒商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让消费者知道这瓶酒背后是谁，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完全同意，这也是我职业生涯开始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如今酒庄必须了解自己葡萄酒在全球的分销质量，而我们就尚在这方面也越来越透明。
的确如此，但也要明白一点，消费者讨厌这个体系，波尔多抨击 Bordeaux bashing 现象就是由此而来，这正是当前问题的核心。
福岡私たち確実見るに市場に対してあの人を通じるボルドー交易体制ラプラス販売の非ボルドーブドウ酒表現出す興味を。
是的，但这些旧款主要是为了接着这套体系打开全球市场渠道，而并没有太多的纠客供销售。
这至少说明我们的体系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
的确，但这些旧庄通常只是接着波尔多交易体系 LaPlace 来推出某款新酒，而他们其他的旧款则多通过类似哪怕的会员俱乐部支来销售。他们需要波尔多来提升自身的国际知名度。LaPlace de Bordeaux 习惯于销售高阶酒款，对其他类型的就兴趣不大，因为利润太低，而这类旧庄也没有理由通过旧商体系来运作。LaPlace 本身无法塑造一个品牌，品牌建设必须由旧庄自身来完成。
那么您的结论是什么呢？
波尔多必须创新，而不仅仅是重新定位。各大旧庄应在地域上有策略地限制合作的旧商数量，这样每一个旧商才能真正通过销售葡萄酒获得生存空间。毕竟波尔多的就从未像今天这样优秀。
点击 Inside 的连接即可查阅 Bernard Birchie 对2024年份葡萄酒的详细评鉴记录。